漠的夜晚，人的思绪是复杂而凌乱的。有的时候，我会想起一个人、一段情，或者是一首藏在心底的老歌。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又会想起谁？
似水流年，流年似水，陪你走过花落花开。
在新闻和天气预报之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晚上的似水流年。我是欧阳婷，你好吗？今天已经是6月11号，知道对于很多高三的朋友们来说，应该是蛮开心的一个日子，因为高考终于结束了，可以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在周六的晚上来听似水流年。但是也有的朋友告诉我说，高考结束之后好像一下子失去了生活的重心，在过了一段可以尽情的吃喝玩乐、尽情的放纵自己的日子之后呢，忽然间又发现原来高三的那段似苦行僧一般的日子居然变成了一段美好的回忆，又会回念起校园里的一切。其实在另一端，在大学校园里面，现在也有很多这个大学毕业生，他们即将会离开校园走入社会，那份离愁别绪呢也是同样的动人。其实想想很多这个身处象牙塔当中的学生朋友，都会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总是渴望着去飞翔。那今天在接下来的怀念校园这个环节当中，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关于流浪的故事。这段携手走过的岁月，虽然有风有雨，有欢笑有悲伤，但与你共度的时光总是最美的记忆。
怀念校园。
是来自一位叫麦子的朋友，名字叫做亲爱的，真想再和你私奔一次。高考完的那个暑假，我非常的想去西藏，可是在拿到武大的录取通知书之后，老爸突然变了眼色，说什么女孩子去那样的荒蛮之地非常的危险，没有安全保障之类的话。我一边软硬兼施的要说服他，一边恨恨地在心里骂了千百遍这个在我看来根本不成立的逻辑，却还是以失败告终。整个夏天都被困在了家里面，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就想，你等着吧，反正我很快就要上大学了，我上了大学之后一定要常常逃了课，到处去游山玩水。只是空想，居然也能想着想着就把所有的话怨，就把所有的抱怨都化解了，整天的偷着乐。被困在家里的夏天，我整日整日的泡在武大的一个论坛里，看那里的学姐学长们聊武大的事情，或者是收集很多武大的图片，心里面充满了无限的憧憬、喜悦和期待。突然有一天，我无意中在论坛里看到一个帖子，内容写得很简单，大意是说自己刚刚考进武大新能源的新生，请大家多多指教什么的，最后还把 QQ 号码留在了末尾。我先是一愣，惊讶自己还没有进学校就先遇到同学了，然后就十分惊喜地加了那个号码。 资料里写的是一个女孩子，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她的个人说明用的是伊能静的一段话：原来牢狱在我的心里，我囚禁的是我自己，我犯的罪是太渴望被爱，太在乎别人的游戏和太自觉的反省。这段话一度让我非常的震撼，好像是看到另外一个自己，潜意识里也隐隐觉得这会是一个很睿智的女孩子。我就是这样认识瑶瑶的，在去学校报道之前的最后的一个星期，那个星期我几乎每天都能看见她挂在网上，于是很自然地和她聊天，才聊了几次，她就已经能够很坦诚地给我讲她高中时候喜欢的一个男孩子的故事了。我们从傍晚一直聊到深夜，我一边听故事一边感叹这个北方女子的直率，心里忍不住喜欢起她来。自然我也告诉了她关于我想去西藏和想要去游山玩水的愿望，她发过了一个笑脸：原来你想要私奔啊。那年九月，我沿着长江顺流而下，刚到学校，我刚刚找到寝室放下行李，就迫不及待地去想找瑶瑶。可是刚冲出寝室门，我就突然想起，除了知道她是天津人之外，我根本就连她的名字也不知道。我犹豫了一下，心想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于是就在周围的寝室一个一个地敲门，问有没有来自天津的女生。最终天津的女生确实是找了好几个，却始终没有一个是曾经跟我在网上聊过天的。我心里微微有些失望，更多的是疑惑，始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人凭空就消失了。有一天我们在军训，我顶着武大灼热无比的太阳站在操场上，突然听见身后有两个女生在小声地说话，大概是在互相猜对方是哪里来的。猜了半天，其中一个女生终于失去了耐心地说：哎，算了，我还是告诉你吧，我是天津的。天津，我一愣，迅速地转过头去，看见一个穿着超级可爱的卡通娃娃 T 恤的女孩子。后来我无数次地对瑶瑶回忆起那件衣服，她只是慢慢地说：我那时候正聊得高兴呢，抬起头来看见一个女生瞪大了眼睛看着我，吓了一大跳。戏剧化的事情是，原来瑶瑶就住在我的隔壁，我那天拼命敲寝室门的时候，他们寝室一个人也没有。后来的日子，我就心血来潮地参加了很多的社团，瑶瑶似乎对那些东西一点兴趣也没有，她整天地待在寝室里看上网电影、看书、睡觉，很少去上课。瑶瑶很少，我也很少去，我忙着社团里种种纷繁复杂的工作，他忙着维持他的悠闲小资生活。偶尔有空，我会跑到他们寝室里去看电影，或者去他桌子上翻大堆大堆的杂志。有时候我们半夜坐在楼道里说话，一说就说到深夜，都不记得当时我们先是聊一些什么样的话题了，只是有一句话事到如今还常常清晰地回响在我的耳边，是瑶瑶对我说的。她说：努力去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虽然这样的选择有些消极，可是对于我来说却是一般人轻易感觉不到的充实。我看了很多的书，也体会到很多和成长息息相关的东西，那让我清醒。那段日子像白开水一样的波澜不惊，我们之间也只是偶尔的淡淡的交汇的平静，但是那种暗地里彼此珍惜的感觉，却是很多年昙花一现的刹那芳华。大二刚开学，我被社团折磨得心力交瘁，招新考试、讲座比赛、活动一系列的事情都接踵而至，又恰好结束了一段懵懵懂懂的恋情，逞强的独立支撑了一段日子，在每个人面前都微笑，积极的东奔西跑，却终于有一天，我一个人经过寝室门口的那条长满了梧桐的柏油马路，抬头就看见大片大片树叶缝隙了的天空，突然就感觉到心里面很无助的空落和压抑，忍不住去敲了瑶瑶的门。他刚一开门，我的眼泪就哗啦哗啦的往下掉， 看见我的样子，他先是一愣，然后就伸过手来抱我，一句话也没有说。我只是哭，沉默的哭，哭到了最后，瑶瑶突然说：猫猫，我带你私奔吧，我们去凤凰，我想那里也许能够让你安静下来。在黑暗里，我忽然想起高考完的那个夏天，我曾经无数次地对我自己说，我上了大学一定要到处去游山玩水，可是都那么久了，我一直忙一直忙，自己似乎都早已忘记了当初的那个梦想。我们第二天一大早就出发了，瑶瑶用了整个晚上在网上搜集关于这次出行的种种资料，从火车时刻表到天气预报，从景点介绍到住宿安排，他都是那样详尽的一一的计划好，安排妥当。在火车上，瑶瑶坐在我的对面，周围都是不认识的人。我透过窗户玻璃看到外面的土地里生长着大片大片的秋小麦，努力的生长，生机勃勃的样子。我转过头去看瑶瑶，她只是冲着我微笑。桌子上放着她买好了的一大堆的零食，有薯片、巧克力，还有可乐，都是我喜欢的。我突然就觉得平静下来，一种长久以来笼罩着我的浮躁一瞬间就淡了下去。辗转的换了几次车，我们到达凤凰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清晨，当时是旅游的淡季，古镇里的人很少，大多都是当地人，忙忙碌碌地开始一天的工作。那种强烈的生活气息隐藏在浮华背后的质朴，一眼就能看到，就可以感觉到。瑶瑶并不急着去找住宿的地方，只是拿了一张当地的手绘地图，带着我一点点的沿着古城墙走。我背着巨大的旅行包，乖乖地跟在她的后面，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这样认真地看风景了。我和瑶瑶在凤凰住了一个星期，早晨总是一直睡到很晚才起来，然后四处去搜罗有好吃东西的小店子，两个人很贪心地点上一大桌的菜，居然也能够全部吃完。我们会买很多的小东西小事物，不错过每一个细节，牛皮地图、蜡染的衣服、各种各样的银饰品，每买一样东西都能够在对方惊喜的眼神里面发现我们不谋而合的默契和品味。晚上我们会在当地的酒吧里面聊天，吃当地的特色炒饭，给彼此说自己的故事，一直说得很晚，再晃悠悠地回到酒店。凌晨一两点的古镇里，闻到花的味道，看到巷子里偷偷接吻的小情侣，我们会会心地笑。我们住的屋子临着沱江河，躺在床上能够听见潺潺的水声，我们常常说话，说着说着就睡着了，遥控器扔在地上，电视机一直开到第二天的早晨。我在那种平静的生活和缓慢的行走中，渐渐地想明白了很多事情。我对瑶瑶说，我一直走得太急，所以错过了很多的风景。我记得她那个时候很惊喜地看着我，很大声地说，亲爱的，你终于明白了。我在他孩子气的激动当中很是错愕，他突然又低低地说，等回去以后你还是要面对你的纷繁复杂，我只是想让你明白，无论是谁都没有权利让你忽视你身边的风景，无论是什么事都不能勉强你丢掉你自己。最后一个晚上，我们去了沱江边，两个人脱了鞋子站在冰凉的水中玩水，已经是半夜了，周围没有一个人，安静一片。我突然很感激，我抬起头看着他，对他说，我一直想要找那么一个人，现在我似乎找到了。他看着我，一直以来温和善良的微笑回应我说，我知道的，从看见你的第一眼我就知道了。 有一年暑假，日子乏味而且单调，我们每天在 QQ 上对着彼此发呆。后来我说，瑶瑶，不如你来我家玩吧。他果真过了没几天就来了。我带着他在我们那个气候湿润的南方小城里瞎逛，去看我成长的地方，去看我曾经的学校，常去的小店，喜欢的餐馆。我们拍很多的照片，吃非常多的特色小吃，和我的高中同学、初中同学一起聚会。他每到一处都会表现出很惊讶的样子，原来南方的天空是这个样子啊，原来你小时候是这个样子啊，原来你以前说过的那个地方就是这样的啊，原来有那么多的原来。有时候我们手牵着手一起走在大街上，我会突然觉得她很像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姐姐，似乎从有了记忆开始就一直生活在一起了。大三的时候，学校里安排实习，我和瑶瑶都非常坚定地选择去了北京，那是我们早就计划好的事情。我常常想家，突如其来的社会现实让我手忙脚乱，想要放弃和逃跑的感觉又不断纠缠着我。瑶瑶看到我的挣扎，有一天她笑嘻嘻地跑来对我说，猫猫，还想私奔吗？我愣住了，不知道她狐狸里又在卖什么药。她接着说，这次我带你私奔去一个好地方。那一次她把我带到了天津，她的家。后来周末没有事的时候，我就常常跟着她回天津了，乐得心安理得的蹭吃蹭喝。她也带我去那些她熟悉的成长的地方，却是换成了我常常的惊讶，惊讶他过去的生活，惊讶北方的空气和天空。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躺在同一张床上，那种温暖的亲切的感觉让我常常恍惚，好像觉得回到了家一样。后来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心血来潮的时候，天气太过晴朗的时候，瑶瑶总是笑笑地对我说，猫猫啊，我们私奔去吧。然后我们就会蠢蠢欲动地策划着去什么地方。